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个老朋友，也是我们的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张先。
各位听众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知名的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帅哥们好。
最近你们都在忙什么啊？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没什么有趣的，天天在忙啊。房产市场火爆，这只能这么说。
那最近有没有什么你们特别想谈的话题？咱也有没有特别想谈的话题？
我都可以吧，这两天出来事情比较多嘛，离着大选还有2周，这个惊喜10月哈、还是有一些比较精彩的东西在呈现嘛。
对，因为最近大家都比较关心那个大选的，美国大选的，就是出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就是拜登的儿子有个硬盘门啊，就是说是一个电脑拿给人家去修，然后没去取回来，然后呢就电脑东西就送给了特朗普的私人律师了。然后私人律师呢就是想各个电视台啊还有报纸啊去投出来要报新闻嘛，结果没人愿意收，结果就给了一家小报。小包报了之后没人愿意署名，然后就署了一个他自己的朋友，然后这个但是大家都把它当一回事情，就是好像那个拜登要完了，然后好像事情很严重。不知道你们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就是拜登真的会被他一剑封喉了吗，还是怎么样？
我估计拜登还是 OK 的，因为现在好像就是宾州这个地方是主要的一个争夺的地方，对我们这没有什么争夺的，加州 Oregon 还有我们肯定都是默认是民主党的，对，你知道我的意思啊，数票开票都不用开到我们这，结果就应该已经出来了。然后我边上的基本上认识的几个我的租客啊还有什么啊，基本上都是投民主党，所以说这点应该是大铁盘是动不了的。所以说就是看
他说这边开车出去就没见到过特朗普的那个竞选的牌子啊，
这不可能看到，这怎么可能看见共和党的牌子，共和党的牌子可能就只能在乡下看到。其实民主党做的就是说在这里大家收入也挺高，然后而且很多人这里都是一些比如说很复杂背景的人啊，少数民族啊，混血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所以说本身也对这个民主党也是支持的，所以说也没有说特别出入的地方。现在主要应该就看佛罗里达跟那个宾州了。这次是特朗普，我怎么看新闻感觉有点危险，你知道吗？
你知道有一个最近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说那个特朗普到教会去，然后那个牧师跟他说，我已经祷告过了，上帝已经发那个信息给我了，就是你还会赢的。然后呢特朗普听得还挺高兴的，说然后呢牧师说，那你就给我们捐点款吧。然后特朗普从口袋里掏出来几张那个钱嘛，就是纸币，然后呢差不多5张，然后4张是20的，1张100的，结果呢他递都递出去，又把这一 一砖一摆的就撤回去了，你说哎，我知道这个意义是什么，但反正我赢了，我说我不用捐180了，我就捐给你80吧，就这样子。
我看那段视频了，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反正从兜里抠抠搜搜抠抠搜搜拿了半天，然后拿出来，我还没看着100呢，我看一沓20呢，然后那儿粘半天，
他把100的又拿回去了。
对，因为你要仔细看为什么他不肯报税表，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收入可能没有他所说的那么高，你知道吧？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瓶颈，他认为对他的形象是一个很大的损伤，你知道吗？这个倒不是别的地方，
不是他，不是他有一些报税表有一些说不清来路的收入嘛，比如说2000万啊或者什么的，就是16年关键的时候，他已经那个钱已经断炊了嘛，然后突然2000万哪来的也说不清楚，这种事情。那么他欠4亿块钱，他不是说了嘛，说有人愿意借给我，就是我那个是他们的事情啊，我又不缺钱、啊，就这样子。
就实际上就证明了一件事情，他其实没有那么有钱。从某种程度上也是挺拮据的，知道吧？他这个花费也是很高的。
但是他资产算进去，这个我觉得现金流跟资产不是一回事啊。
对，
他那么多资产，他那个什么海湖庄园，那么多赌场，那么多特朗普大厦呀、啊，那这个资产是很高的啊，这个东西、啊。
不，他这种资产都是动不了的呀、啊，都是像这个国内很多的就是负债率很高，但是资产很大的那种，你理解我的意思？
他这种特朗普大厦肯定挣钱的、啊，你这华盛顿州那个首都华盛顿特朗普大厦住，有的时候住一晚要1000多美金啊，这个很多人拍他马屁，就是去美国就得住他那个，排队都排不上。
对对对，
他资产不止那么一块嘛。其实我们做过生意的很清楚，这个那么大的一个大厦哈、啊，你但虽然一个房间1000多美金，听上去好像还比较贵，但是如果你遭遇到疫情期间，如果你的这个运营状况不好的情况下，你那个成本每天的成本都是很高的。
他都买下来了呀，资产还是他的呀。
运营成本，
运营是另外事情，对、啊。但是他除了华盛顿，当然还有那个纽约也有特朗普大厦，哎，很多地方都有特朗普大厦，加拿大都有啊。然后
加拿大那个倒闭了，
倒闭了是吧？
对，
那原来不是想在莫斯科都要搞一个嘛，然后还有好多赌场啊，什么东西都是他的。
对，这种东西其实啊，我跟你说啊，旅馆啊这种东西，就是如果进入成本比较低的话，这个东西还是很赚的；如果进入成本太高的话，也有的时候也很难回本，你知道吧？
不是他欠4亿，不是说今年，他是应该是16年的吧？他现在报出来的也就是16年以前的呀。
嗯，所以说这个今年的话，他的选情很难说，你知道吗？而且我看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出来投票了，看几个州投票的，对不对？民主党的比例非常高，就这个 turn out 这个出来的比例啊非常高，所以说。这个也有可能拜登就是比如说6个摇摆州他赢了2个半，没准这个民主党就翻盘了，你知道吗？其实翻盘很快，你看上去好像特朗普上次赢了多少，309是吗？对吧？感觉
他就是那个总的选票还是低于还比那个希拉里少300万票呢。
对啊，
但就是选举人票是多的。
我说他选举人团309好像是，
嗯，
但是那个309翻过去其实很容易就翻过去了。所以
就几个关键几个摇摆州嘛，几个摇摆州他拿下来就是他的了。
对，那如果这几个摇摆州这次表现不好，一丢掉，那么他就完蛋了。
对，他其实现在连德州都变成摇摆州了呢，所以我觉得就比较困难。因为德州以前是共和党的铁票啊。
对，但德州的话应该没有什么很大问题，因为德州的那些西班牙裔的话应该还是挺支持他们的，而且
现在 德州不是布什家族的嘛，那布什都是要投共和党还是投民主党的，不就他有那个的，有号召力的呀。
但实际上差别还不是，应该不是特别大，因为那边的，因为跟我们亚洲人看疫情完全不一样，亚洲人是指望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把所有东西都杀当，那是不可能的，说这话的人都是完全不知道那个真正如果杀当把你关在家里是什么感觉，知道？我有朋友，我上次不是说了吗？有朋友在乌鲁木齐，妈的，之前他老支持这种什么杀当，说中国的这个治疗多么多么的强劲，结果把他在家关了28天之后，晚上还有人送中药，然后他一点钱都没有的时候，他就再不说这话了，你知道吗？他还做一点什么水果生意啊，蜂蜜生意，结果一个东西都卖不出去，全部砸在家里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他说他就再不说什么要什么封起来啊，要零消除啊，所以说这个这边老百姓其实看的其实挺 OK 的，这个倒不是现在舆论上面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统计数据太多了，就是看得头晕，你知道吧，你也不敢信还是不信。
哎，张燕，你对那个硬盘门那个拜登儿子亨特那个事情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其实这种事情呢，在2016年已经出现过一次了。当时这个 FBI 的这个号称这个重启这个邮件门的这个调查，也是在差不多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开始重启。
他那个，
然后最后
那个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说那个其实那个时候。2016年的时候有很多针对那个希拉里的那个负面的新闻，而且是那个叫维基解密，那个一下子就把他那个有就是黑掉那个民主党总部的那些邮件全部通过维基解密给拿出来了，所以呢就一下子哇怎么这样子，然后就这个好像还是实打实的，因为这个毕竟是都是看起来都是那个来源比较可靠，因为这些信都是民主党总部的，然后呢又是维基解密很多人上的，然后呢都一件件都能翻出来看到，哇这个希拉里怎么这么糟糕，然后当然这个希拉里自己丢了很多信说不清楚，然后呢又被人家就是被那个他的助理是吧，他助理的电脑就是，然后他助理也比较那个也比较狗血，就是说他这女助理的那个老公是一个议员嘛，后来因为就是好像是违规吧，就是说跟婚外的女子调情啊或什么东西，后来被迫辞职的怎么每个人，然后呢结果呢他助理这个电脑呢要到他要到他老公手上，然后呢这个电脑呢就是他丢的邮件又找到了，相当于找到之后呢就是那个 FBI 要调查嘛，就是说他这些邮件究竟怎么回事啊，然后有没有影响国安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说这些都是合理的，好像就是说他这个从条理上或者逻辑上面说这么做都是合理的，因为他毕竟是这么大块东西然后丢了，然后呢又被公布出来了或者找到了，有然后他们也要查一下，就是说这个倒是，但是那个时候的确实是这个狗血的东西确实比较多。今年这个拜登儿子这个事情呢，你就说再怎么说不是拜登本人，一个是这个是已经那个参议院，就去年为了弹劾特朗普，已经参议院众议院已经调查过很多次了，而且是结论都有了，就说呢这个东西你再搞呢好像没有搞不出什么新花样来倒是，然后呢人家还会质疑他，你这个东西是不是真实的，还是真的还是假的，为什么是有利益冲突方，就是让特朗普手下的人去拿送过去，你这利益冲突方这个东西，然后呢确实就大家经历过2016年这种狗血的风波之后，现在都有免疫力了，就是觉得你现在肯定是耍花招，你怎么弄都不相信，可能是
不是还有一个你可能没意识到，就是说2016年的时候他们还没意识到这个 social media 这么强劲，你看这次出来之后 传统新闻媒体不是不报吗？对不对？
嗯嗯。
Twitter、Facebook 上也就把你干掉了。然后我用 Google 去搜这个 Biden 的东西啊，都出不来。我搜那个 Biden， 我搜 Biden Hunter， 出来的最后全都是有一些 Biden Hunter 之前的照片，然后后来还有 Biden Hunter 那个特朗普被弄成那个换个头啊，换个特朗普头那种照片，你去搜索那个，根本压根出不来的 Facebook 那个 Google 上，你想想几大。几个主要平常老百姓如果说不从那个媒体来自己去得的几个那个口子 Twitter Facebook Google 全给你堵上了，你还去哪里看？
对
吧？
看不到了，现在看不到了。
尤其是 Google
其实16年那个 Facebook 应该也是被调查的，因为后来不是说那个 Facebook 帮助那个俄罗斯的那个就是传播了那个假新闻嘛，所以后来又不知道有没有制裁啊、处罚啊或者什么。
嗯，
那现在他们也乖了，就是说，一旦现在这个东西看起来风险挺大的，如果以后一旦就是说，被新上台的总统说起来，你当时是怎么搞的，然后又去制裁他们的话，他也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也他们也不敢了。就说如果这个来源不是很可靠的话，他就索性我就弄个条例说你不符合我们要求就。就禁止转载啊，什么东西？
对，
据说这个2016年他这招用过之后呢，现在再使这招呢，我觉得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大选的这个局面上来讲的话，有点这个黔驴技穷的这种味道，也是反正
有点 low 啊，我觉得这个确实比较 low， 你搞点真材实料嘛，我觉得。我一开始觉得那个特朗普他自己传上新冠病毒这个事情本来就是那个苦肉计，大家都能够博得大家同情，现在我觉得这时候好牌被他打烂了，真是现在大家都也不同情他了已经。
你看他这次把这个整个这个他所谓手中这个料往外放啊，本身就是那种操作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对吧？啊，我们还预告，对吧？然后还要说过两天还要有什么？其实你按道理来讲的话，如果这是19年4月份的一个这个硬盘，对吧？你如果说已经FBI 拿走了，然后你已经把这个硬盘的拷贝已经拿到了，你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有什么料的话，你就直接把它放出来就完了嘛，对吧？你还需要去在这个时间去做一轮这个炒作，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有这种
关键就是人家都不跟进啊，就是纽约邮报这个档次太低了，大家跟进了觉得都把自己的格调都给拉低了，我操，
你还是放的料不够嘛，对吧？你的料就是很明显这种就说服力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谁敢跟呢？这么关键的时候，对吧？
嗯，
对啊，还主要是他的 Twitter 也不是以前那么强力了，知道吧？因为那个 Twitter 也给你搞一搞限流啊什么之类的，因为好几个人都已经发现了他订阅了特朗普，结果 Twitter 不给他推荐，所以说他应该自己搞一个视频网站，估计还管用一点。
对，因为现在在推特上像那个川普的支持者都是在大声呼救，说这个美国的媒体已经全面沦陷了，对吧？从传统媒体到这个自媒体，几乎没有人能够站出来能够帮助这个川普去把这个事情进一步的来推进来跟进。但是反过来说，
他这些年得罪的人也太多了，就是说他在他眼里没有真媒体，全是假媒体。
对啊，他 fake news， 他不是说纽约时报是 fake news，或者说某一个记者是 fake news， 他是说所有的媒体都是 fake news， 除了他嘴里是真话以外，世界上所有话都是假。
这个得罪人太多了。
不过他那时候能上来也是靠着这个手段，你知道吗？我那时候还记得2016年、2015年、16年、15年他们开始初选的时候， 十几个共和党的候选人吧，他的那个最初的那个票就是最低的，就是
一开始最低的，后来慢慢
上，对，一开始就是那个布什嘛，然后布什的弟弟表现的那个非常有气无力，然后我跟几个人聊过了，他们这个西班牙的白人，他们都说这个怎么回事，他看上去有气无力的，好像不太想来竞争。然后特朗普就在那嘀了咕嘀了咕的说一些大家都不敢说的，然后他的支持率就一路往上，最后一直就顶到这。但是今年的话，其实说如果不知道现在沉默的大多数到底是民主党还是沉默的大多数是共和党，所以说这个东西让人也很纳闷，知道吗？
嗯，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如果您纪念家人的活动是预先支付的，那么这将成为您送给家人的礼物。没有人应该为失去亲人做好事先的规划，提前付款可以保护您的亲人，并给您应得的安心。让我们以专业精神和同情心帮助您计划每一个细节。我们是日落山殡仪馆和日落山纪念公园 Sunset Hills Funeral Home and Sunset Hills Memorial Park， 请访问 digitalmemorial.com 找到我们。
李斯，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资深媒体人张立民先生。那我们刚刚谈到那个美国总统大选的最近的一些新闻，就是包括那个美国特朗普那个阵营爆出来，就是一个叫拜登的儿子叫亨特的一个硬件门啊，然后我们也谈一下国内的事情，就是前一段时间那个张先生的家乡就是成都大学有一个那个党委书记叫毛洪涛，他自杀了，然后就是自杀之前呢，就是在微信的朋友圈爆料他的那个校长，好像说这个校长，或者原号不记得了，就是，然后就这个事情，就是说，一个大学里面这个党委书记斗不过校长，然后还去自杀身亡，这个事情还是蛮罕见的，就是说，不知道就是以后这种类似的事情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啊？就是我不知道那个张先林对这个事情有关注吗？
哦，这个我没有太关注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国内呢，首先这种大学也好或者政府官员也好，这个自杀的，然后因为这个互相这个斗争失败的，我觉得还是蛮多的，还是这种几乎隔一段时间就要要不然跳楼啦，要不然就自杀了。
那我觉得大学里面还是党委书记比校长大呀，那再斗不过也不会因为就没办法了，只能去死了。我觉得这个是
学校是大学是校长，他跟那个一般的那个说市长跟书记啊，或者说省长跟书记不一样。大学里边
排名不是还是书记排在前面吗？
没有，都是校长排在前面。
没有，就是那个所有的领导排名都是先排书记，然后再排校长、副书记。校长兼任副书记嘛，然后比如说，然后接下去常委，比如副校长兼常委，比如说，但书记还是最大嘛，还是？
因为我们实际上看新闻就看得出来，无论是北大的校长也好，还是这个各个大学的，在这个很少你见到书记出来，然后大家对他非常熟知，一般都是在幕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实权。他主要是应该还是人事权的问题，就是在大学里边的人事权基本上是掌握在校长手里边，而不是在书记手里边。
郭博士对这个事情了解吗？
对，这个东西突然那次变得特别，就是前天出来的吧。
对，
然后一下变得特别火爆。我还有一个朋友跟他那个关系特别近，他跟我说网上都是假的，他和朋友非常亲近，他也不相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他本人还是很好的。因为这个东西放出来材料的时候，有不同的人在放，你理解我的意思吧？有的人做 damage control， 然后放出的不同各种各样的材料，有先放出来一波是说他自己有问题，后来又出来一波说是他是被迫的，就是整个那个形象啊，或者说整个这个事情在摇摆之中。你知道开始的时候就纯粹只是他个人留了一个什么微信截图啊，然后接下来就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各种各样的人说东说西，然后就整个人，然后他的名字就跳到我的那个头条上，然后我就冲进去看了一下，结果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而且我当时还以为 我开始还把错误以为是川大呢，我最后才搞清原来是成都大学，因为这个本身级别还是差了一点，如果你川大的话可能这个还名气更大一点。我觉得肯定还是跟本人的这个有些地方有关系吧。正常来说，如果你已经坐到那个位置上来的话，是一个体制内很稳定的一个工作，你理解我的意思？你只要不犯错，其实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说，他也是可以捞很多油水啊，还比较稳定有保护的一种工作，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也完全不会到那种程度上，而且他应该跟那个校长之间有很多合作的，两人也不可能对着干，对不对？对着干然后再把一个人给干掉，这个总体从这个逻辑上来好像不太符合逻辑。
但是中国的大学一般还是因为大多数情况就是还是书记说了算，所以被人家诟病的嘛，就是说那个因为不能够独立办学啊，思想不自由啊，或什么东西，因为书记毕竟是控制那个控制这个舆论导向啊或者各方面的，所以那个那现在书记这个干部校长了这个事情，那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苗头，就是以后比如说因为他自己这个就是绝命书里面也提到，就是不讲政治规矩啊或什么东西，那以后是不是校长都那个都得听政治规矩或者什么东西，让书记那个这个权更大一点或者什么东西呢？
对，他们其实里面的话也不是权大，大部分我猜也有可能就是钱没分开，我这人比较庸俗了啊，这个因为我也想不出来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根本的大矛盾，你知道吗？这是一个这个最重要的。你看吧，他说是校长这个拉自己的小帮派，这种所谓的拉自己的小帮派也就是给自己人多分点红嘛，对不对？那这个自己都多捞点好处啊什么之类的，那并不是能够看出来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就是说跟他以前接受的这种教育或者看见的事情并没有什么特别这个反感的地方。我的意思说他应该是默认有这些事实的，你看他只不是说他们大学什么东西种了又挖，挖了又种，施工到处天天施工，申请项目巧立名目，那不是也就是忽悠一点钱嘛，对吧？这个本身来说并没有说这个有特别那个什么的地方，而且他也就担任这个成都大学这个党委书记才一年半，所以说我是觉得你要是真的能到那个位置上，应该对这种你心理反应的这种东西应该都是很司空见惯的，知道吧？你懂我的意思，就跟美国律师一样的一定要皮厚，我就想不通他的皮为什么没有那么厚，你知道吧？
其实按道理，如果他只是上任一年多的时间，他应该是一个初来乍到的新人，完全还 就是形不成对于这个旧原有体制的这种全面的挑战，然后
他以前是在那个什么县里面当县长还是什么，就是
对啊，这种吃吃喝喝啊，搞腐败啊，他应该更知道的这种事情，对不对？
你要打也得慢慢来嘛，对吧？你通过一年的时间，慢慢的培养一些自己的这个小团体，对吧？你怎么可能上来就把人的原有的那个根基，能打成这个样子，最后要自杀的这种程度？我觉得还是估计不会像披露出来的信息那么简单，背后有很多信息应该没有出来。
不过现在那个官员自杀也挺多的，那个今天又出来一个叫湖北省高等法院的副院长自杀，就自缢身亡，就是自己死，而且在法院里面上吊。
对，你发现没有，一般死都是负的，你知道吗？很少有正的死，你知道吗？
他那个成都大学的是那个郑书记啊，成都大学郑书记。
我跟你说，反正以我的了解啊，在这个中国的大学里边，这个书记没有什么实权的书记。都是大学校长在一手抓。
对，一般来说都是校长做上一些资金配动啊。
对。
然后捞油水的也就那几种方式嘛，也就是说你不安排一些人就做一些什么事，这些人比如说拿10块钱再分给你2块钱、3块钱啊什么之类的，也就这种方式。可能唯一让这个市委书记不开心的，就这个。书记不开心的，那也就是说可能申请一些项目啊，反复修东西啊，他们觉得钱浪费了，应该放在别的地方啊。因为我不觉得他们应该还有些什么别的方面的争执。你知道吗，他自己在朋友圈上面说什么什么，我没想到这里我两袖清风到现在，成都大学里面居然是这个样子啊什么之类的。那么这完全超乎我的想象，照你的说法，他原来都做过校长，啊，不是做过县长，那肯定都是一路上来，这些都应该是知道的。这些中国现在哪里有清水衙门的，对不对？
嗯。
而且成都大学本身在四川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就是比较三流的学校。像我们招聘的时候，招聘的员工，如果说从成都大学毕业。一般都是那种水平比较差的。
好，那就是他以前是当过西南财大的教务处长，然后后来又到那个眉山市当过副市长，就是眉山也是县级市啊，应该是。所以呢他那个其实他也在高校里面长期任职，对高校比较熟的，就是一开始在西南财经大学当教务处长，后来到四川旅游学院当副院长，就相当于是那个因为旅游学院应该是一个大学的一个级别，所以他的副院长就是副校长嘛。然后后来又当了那个到那个眉山市当了副市长，然后又当了那个眉山市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所以呢，他其实。就是从官场走过来的，就是说并不是对于大学这一套并不是不了解，然后呢官场呢他也是都是比较了解的。其实
对啊，而且你看他的本身的经历，他在很多地方都跑来跑去跳来跳去，对不对？这个东西因为你跳槽多了，公司见多了，
这个东西就是官场的，不是自己想跳就能跳的，就很多都是那个上级的调动嘛，就是说
对你也得有能力让上面提拔你，不管是有能力还是能够溜须拍马还是怎么样，对不对？你总归是有些办法能够让他那个上面，所以说这里面有太多的这个东西让人很莫名其妙，你知道？难道人家不愿意跟他分同？因为他之前的党委书记每年都是做了。只做了一年多，每个都做了一年多。
嗯，
但是到他这种跳来跳去的幅度，他应该也可以到别的地方去。所以说，我实际上是很不理解。
嗯，
如果说其他的书记都是被一年多就踢走的话，那说明这校长还是蛮厉害的。
就是
现在人待不长，
这样子。 就是他的那个遗书里面也这么说的，就是说，前面几个书记都是斗不过嘛，就跑了嘛，就是，他可能也不想跑，就这样
就自大了就，
按理说，而且一般来说，校长没有必要那么排斥书记，两个应该是有的时候是合作关系，你知道吗？你懂吗？就是说大家夫唱妇随，那应该是夫唱妇随那种。一言堂有些东西没办法。
我知道你是这样子，但是所谓的斗争嘛，就是官场斗争嘛，也可以搞得你死我活的，对。
对，有可能是他就是不喜欢有人跟他，这个看着顺眼啊，或者说不想把这个蛋糕分给别人。但我也想不通这个。其实现在读大学里面，你要说蛋糕还是挺大的，因为里面很多钱砸进去，其实是不求回报的。所以说这个校长应该也是，在里面捞了不少，你知道我的意思。他有的时候你要拿出来把这个钱拿出来跟人分，的确也有困难。
你看，按照他那个资历哈，其实他在各个岗位基本上都是副手，他没有当过一把手。其实他应该很清楚，到了这个新的地方之后，怎么去跟原有的这个团队怎么去合作。所以我说想不清楚，他就一年多的时间就要，你说时间长了哈，比如说大家都在这儿已经共事5年8年的那种，积怨太深了，对吧？到最后开始决斗了，然后最后斗个你死我活，我觉得还有这种可能性。作为一个新人一直做副手，然后到了这儿之后你面对这个地头蛇，然后你用一年多的时间就把它斗成这个样子，然后自杀为结局，这个想不太通。
现在不知道，就是说他可能是不一定是升，他去当书记不一定升，可能就是成都大学就是一个比如说副市级的一个单位，有可能，因为他原来是副市长嘛，然后这样子升迁的，
应该是平级，
平级的可能是，
应该是平级，尤其从这种政府的这种市级单位往大学里边调，本身也都平级都算不上，都有点名声暗降，或者说平调都是暗降的一种，因为大学里边说句实话是肯定不如市里边那种油水要大的。因为市里边管的那个面儿更广，工商啊、产业啊、教育啊，各方面都要管。他一个成都大学的一个书记，说句实话，应该不算是什么好的。像我的一些周边的人，如果一说啊，你要从一个，对吧？你从一个这个机关，从这个市级机关，如果直接给你调到大学去，那就基本上让你去退休了，对吧？你不是说到那儿要大做发展，然后鹏程万里，基本上不存在，基本上就是你从官场被挤出去那种感觉。
好，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 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那我们继续回到美国啊，就是现在这个疫情好像已经第三波走高了，就是然后什么时候能够走出这个疫情都是看不到头啊，就是然后国内好像欣欣向荣的，而且经济呢从第三季度还有增长，就是增长了3.9%，然后这个让这个全世界人民就是怎么说呢，又爱又恨啊，简直是，特别是美国，你这个爱当然爱不起来，肯定要恨得要死啊，你说这个那个搞了这个病毒过来，然后让美国简直是民不聊生啊，就是生不如死，或者说，然后你中国搞得好像已经没有病毒了，然后还经济还在增长，然后以后这老大就是不是要拱手相让给中国了呀？
现在中国的经济确实是要比美国经济要好。你看啊，那个今天我看那个推特，就是，那个一个那个 Lincoln Project 的那个发布的一个那个信，发布了一个就是反川普的广告嘛。他就是在中国，就是很多工厂在忙着给这个，尤其义乌那边忙着给这个川普在印小旗儿啊，印旗子呀，然后印他的宣传，印他的宣传品。其实从这个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对吧？川普是作为这么让美国再次伟大，以这个口号让美国让产业回归美国为口号来登上这个政治舞台的，以及以此来谋求连任的人。但是呢，他依然要去中国订大量的这种他的竞选用品。那个短片里边一个很小的小破厂子，可能就是给他提供了二十万个这个他的旗帜。也就是说，中国的这种经济体系对于美国的这个支撑力度有多强，就由此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川普这么号召产业回归，他都没法避免从中国订购产品，那这是整个产业结构跟经济结构的问题。那第二呢，我觉得从这个防疫上来讲的话，中国现在确实是把这个疫情控制住了，因为无论是前段时间云南的那个疫情，两个人从那个缅甸那儿偷渡过来，对吧？然后整个这个城就完全封锁，然后这次这个青岛这个。这是十几个人吧，这个染上病情之后，上这个整个恨不得全市通通都要进行这个，
所有人都彻查了，所有人
都彻查，这个非常可怕，
都是阴性啊。
在这种
现在又不是说那个查的时候都有误差率的嘛，为什么会100%阴性呢？我觉得这个太神奇了，我天哪！
不是，他是这样，他的这个误差哈、是。你有可能就是有病毒你检测不出来，但是不可能说是没病毒给你测出病毒来，这个误差就是不是那么去误差、所以说现在不管误差吧，就是在这个内地生活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亲朋好友来讲的话，现在哪儿还有说有人说顾及疫情这个事情啊，大家该怎么上班怎么上班，该怎么旅游怎么旅游，该怎么吃怎么吃，该怎么喝怎么喝。而且这个情景并不是今天才有，基本上从4月份5月份开始就已经开始恢复了。而美国现在的说句实话已经这么就是 shut down 基本上已经是将近半年多的时间，
哪止半年，3月1号到现在
半年多的时间
已经8个月了。
对啊，这个经济受的损失肯定不是说跟中国完全不是一个级别，而且这有一个先发后发的问题，对吧？现在中国的这个整个产业 该上班的上班，该制作的该制造的制造，该接订单的接订单。那美国的什么时候才能够到达中国这种程度？我相信再有4个月都未必能够达到中国这种程度。
现在这个走势啊，第三步，你如果股票这么走势，赶快买吧，它还要上。已经是第三波，就是你看，第一波上去，第二波下来，然后现在第五波了，就是第三次上涨，那第五波了，可能要涨到比那个前面更高的一个程度，所以这个就是还是蛮可怕的。
我现在肯定不敢碰股票，我觉得就是。
不是说碰股票，就是说他现在这个疫情这个曲线的走向啊，就是一个像股市一个上涨的一个波浪，
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好在什么呢？好在就是说，虽然感染率并没有降下来，但是现在死亡率还是降的，还是比较，就是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所以有可能。
死亡率没有降的特别多，还是死的还蛮多的，一天，全美国一天死
800多人吧，900多人，才我看前两
天。对，1000人左右，还是挺多的。
那跟那原来好，那一天很多人。都快几千，
也没有，你最多的时候也没有多少，也就1300-1400的样子。
最高的时候吗？
没下来，死亡那个死亡率也没下来。
死亡率在美国已经下来了吧？我看
不，还有每天1000还是很多的，每天1000还是很多的，很可怕的。
但是你不用担心，马上印度就变成那个。世界第一了，
是不是？因为这个太可怕了，现在都全世界已经超过4000万了，就是得病的人，所以照这个趋势，今年会过亿啊！就是说，就这样子的话，基本上，你认识的人就碰着碰见，肯定是听说谁得了，估计就要到这个程度。那总共比如说全世界70亿人，最终有1亿人得病了，那你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
这个好像已经超过了西班牙流感，对不对？
比那个厉害。
我们这没有办法，但是现在总体看来还是不错的，因为大家出来的话，大家防护还是挺好的。然后我看每个地方都口罩都紧戴着，不戴了还要有人驳斥你，让你把它戴上。我去银行稍微跟人家扭个头，绕过那个玻璃板说话，他都吓得要死，说你在玻璃板之后跟我说话。
对。
然后我到那个里面去，我把口罩拉下来，问问他有什么事，然后你把口罩戴上去问我问题，说好。其实没有那么可怕，我跟你说，你要是害怕这个东西，某个组织就有可能年年给你造一点东西放出来。你真
的，我觉得这可能还跟这个具体的人有关系。你看哈，就是如果大家防护的比较好的情况下，即使是有一定的这个学校啊，或者说是这个经济啊开始进行恢复，我觉得也问题不大。问题就是出在有些，比如说像这个前两天纽约出的这个 party 的这个案例，对吧？他这个200多人吧，这种大型 party。然后这个防护力度不够，这种东西如果还是有的话，而且纽约按道理说已经遭受了那么大的创伤，对吧？你这个事情你还敢这么去做？如果这种事情还是在一些区域出现的话，估计疫情总体的这个下降速度不会太快，只能说局部有可能会下降的。
应该现在看来，然后再从疫苗的信息的话，基本上就是在等这个美国大选，看谁上，或者说就是说等这个结果稳定了之后，这个疫苗就会出来。因为从现在的看的话，他们就是疫苗害怕被要么民主党利用，要么被共和党利用，所以说他最后把那个推出的时间就定在11月底。所以说这个东西你等一下还是 OK 的，但总体来说这个应该毒性啊，或者说是什么，应该
比如疫苗这东西啊，确实还是要小心一点，因为如果有副作用啊，打了死人啊，然后健康的人本来没有的，打了之后反而有了，你这个东西就很烦，这所以这个疫苗是每个人都要打的，你这个就影响力就太大了，肯定要就是安全性、有效性这个东西就通通确保了之后才能够推广的，不能说总统说我要大家打。打什么东西就打了，你这个东西不是不要死人的，这个东西他自己都管不了自己，自己都保不住自己能不能传上这个事情。
是疫苗呢，一个是疫苗的安全性和这个程序合法的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时间的问题，就是真正的疫苗出来之后也不可能马上每个人都开始打。就像一开始肯定是老年人呐、啊，或者说医护人员呐、啊，甚至是军队啊这种的密度比较大或者比较关键的这种人群，真正的说轮到咱们三个的时候，我估计最早要到明年六月份以后，这还比较理想的。
现在不是那个辉瑞的那个原来做艾滋病的伟哥的那个是。为了不是做艾滋病，做伟哥的，就是那个他原来这个疫苗应该是领先的嘛，就是他最近在第三期临床试验的时候，有一个试验的人就是好像出现了异样嘛，所以就停下来了，没办法他，所以这个大家都很慌这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疫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每个国家之间这个认不认对方疫苗的问题。其实按道理说，现在这个检测，其实道理来讲的话，应该大家检测手段都差不多。但是实际上你比如说你在美国检测了之后，然后回到中国，一样下了飞机还要再检测，你在这边检测根本就。不认那边，你知道吧？所以疫苗出来以后也一样，对吧？你在中国，现在中国跟俄罗斯要马上推出疫苗，那在中国打了疫苗之后，你美国认不认啊？或者说到其他国家认不认？我觉得还有也有这个问题。
中国现在这疫苗不知道管不管用，但是中国控制疫情还是控制下来了。那他是怎么控制的？他不是靠疫苗控制的，他就是靠行政手段控制的。
一关28天，你什么你
对、
啊、对吧？你不流动了，你怎么疫情是要流动它才能传染的吗？你在家里关28天，那不可能。
其实我跟你说，这个站长，你从这个客观的角度来说吧，你听了不要太伤心啊。他这个新冠这样他不控制，他全世界传，对不对？其实对我们这一代人是好事，你知道吗？他真的是把这一些老弱病残全部都给干掉，降低了我们的负担，你知道吗？这是个客观事实，你没有办法。
现在我们的亲人都健在，这个负担没有直接降低我们的负担，我觉得这些就是。
是整个美国，我们年轻人或者中年人在工作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是在给上面那一代在买单，知道吧？所有东西都在买单。
养老这个
没办法否认，你知道吧？那你这样搞，为什么？那个时候不那个什么？其实，而且这次爆出来还有一个新闻，在旧金山，你知道吗？亚裔的死亡率最高，你看到了？
真的吗？
对，你去搜一下。
那我搜一下，因为全美国的话就是那个拉丁裔跟黑人的死亡率最高嘛。
对，最后查出来发现是亚裔最高，15%。
那应该是在旧金山啊，这个。
对，因为他们好多亚裔其实挺穷的，然后大家又得住在一起，你理解我的意思吧？然后你想一想，西雅图那时候船怎么船的？肯定就是那些劳动的工人在机场干活。他们也有家人在养老院里做这种 labor work， 才把它传到养老院。那么正常的，你说这种怎么传？你也不会去养老院。养老院我去过几次，那个气氛也很吓人的，基本上只有那个护工，医生都不怎么去，医生都坐办公室里，就是护工在那里忙来忙去。 护工怎样干？他要么在机场干，要么就在养老院干。这个东西，包括纽约那里也是，都是 nursing house 啊。这个东西，那你怎么办？你也不能说不让人去照顾老头啊，老太。你也不能搞武汉那种，你要真搞武汉那种，大家不崩溃了？武汉那时候好多人都死在家里，那怎么办？难道我就得为别人牺牲自己？就说我别的病都不看了吗？对不对？那这个里面其实就是一个衡量点，但是就美国或者说你也不能光说美国，那全世界都不用这种方式，那这个就没有办法，那你只能提高自身免疫力，这是最重要的，懂我的意思？
你这个提高免疫力太晚来，哪来得及啊？我每天去跑三圈，这个病毒已经来了，哪来得及呢？你这个事情，免疫力是几年前的，几十年前的，就是我。常年累月，我当运动员就坚持锻炼我什么东西，然后来了病也传不上。那现在病毒当前，我说我现在再去跑步，临时抱佛脚来不及了。
就戴好口罩嘛，保持社交距离。
对，这没有办法，这个是很冷酷的事实，而且，这次国内你说它经济好，我有很多朋友如果做那种简单的活动，他们其实就收入降低很快，但是中国的话就是没有别的那种苛捐杂税的话，你吃简单一点也是可以过的，知道吧？就是说老百姓的欲望，吃喝玩乐的欲望其实还是没有那么高的。
不是有6亿人那个每个月月薪低于1000块钱吗？
对啊，其实你就这个客观角度上来看，其实很多人不会像这种要每天要吃这么多肉，要吃这么多牛奶，要吃这么多东西，其实是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需求。
不过现在那个流感季节要来了，所以我提醒各位听众也去打个流感疫苗啊，就是因为免得你那感冒了咳嗽了误以为得了那个新冠病毒啊什么。这个事情就没有必要，所以呢，这个流感的疫苗是有的，而且呢，大多数有医疗保险的都是免费的，就是去打一针。这个也是一个新的常识啊，以前大家都懒得去打，反正现在
我觉得在这种疫情呢，在这么严厉的防护下，实际上流感也流行不起来。你都不出门，在家里头偶尔出一下，那口罩戴的。那么肺炎八炎的，你怎么可能？流感也不可能传的，什么都不可能传，凡是呼吸道的都不可能。
好了，那今天时间也到了，那感谢张立敏先生还有郭颖琼博士参加本期的时事三谈，祝大家晚安。
好，拜拜。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